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大家好，我们上次讲到亚沙龙的军队在树林里失败了，然后亚沙龙的头发把它吊在树上了，那么驴子也跑掉了，而有人看见就去跟约押讲，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树林里乱成一片。我们今天是没有看到树林，你想到台湾最密的树林里面哈，有的时候有些树林你看在德国叫做黑森林，就是连太阳都照不进来的，那么很乱的时候，很多人死的时候，居然有人看到亚沙龙掉在那个地方，掉在树上，然后他又找到约押了。因为如果没有找到约押的话，亚沙龙可能也不必死。但是约押是很狠的，约押当然也是正确的了哈。就是有人告诉约押说，我看到约沙龙挂在橡树上。约押对报信人说，你看见他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呢？落在地上把他打死嘛，砍下来嘛，把头发剪断嘛，用刀或者用箭射断嘛，你打死他，我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你给我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生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哦，在森林里面他们有这样对话也有意思。我们先讲约押哈，我们讲过约押对于亚沙龙是有感情的，亚沙龙回来是约押把他带回来的，但是约押到底还是更忠于大卫，所以他大概也不想打这个仗，因为这是他朋友，但他也不能不打这个仗，因为大卫是他的主人，他也更忠于大卫。后来这个约押还是背叛了这个所罗门哈，但是在这个时候约押是很忠于大卫，很好哈，但他心中一定也伤痛。我们也看到约押敢把王的儿子打死，敢违反王的命令把王的儿子打死，看到约押有多么的强悍。他先跟兵说，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我会赏你。兵说，哦，不行啊，我们瞒不过王的，我打死王我不能说啊，我都不知道谁打死了，瞒不过王。这里你也看到大卫很聪明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他，那我们不能不问一下了，为什么暗嫩的事情瞒住了他，为什么亚沙龙要杀暗嫩，暗嫩要强奸他玛的事情瞒住他了，他既然这么清楚，为什么他不能防范这些事？如果什么事都不能瞒住他，亚沙龙的造反为什么可以瞒住他？他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提防这些事？我们一切的聪明智慧哈，如果不信靠上帝，到最后都来定我们的罪。没有事能瞒过王，王却做了这么多自欺的事情，也是在责备大卫哈。然后我们也想到说，如果约押敢违背王对全军的命令，而且这个违背是把他的儿子杀死，虽然约押做的是对的，我们要再说，因为亚沙龙不死这个祸患非除不可，因为这个人太坏了，这个人又太能干了。那么为什么大卫下命令叫约押杀死或者使乌利亚死，这个命令约押不敢违背呢？我要说的话就是说，约押敢违反这个命令，其实更应该违反上一个命令。如果违反了上一个命令，也许今天也不至于演变到这里。但是我们也不讲这些也许的事情，我们就讲到说，约押当年听了大卫的话，让乌利亚死，是罪无可欢的，是有罪的。我们常常在应当听从的时候顺服的时候不顺从，应当反抗拒绝的时候，像有人叫我们拒绝上帝的时候，我们又听从了他们的话啊，这都不好啊。好，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然后他拿着3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 我想三杆短枪刺透亚沙龙的心，亚沙龙死当心碎了，我想约押心也碎，我想大卫心也碎，这些罪魁祸首还是都在大卫的身上，当然约押手上也有血。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刺透了心还要杀死，他死得非常惨。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约押非常知道这场战争亚沙龙死就够了。各位你记不记得亚西多夫说，这场战争大卫死就够了，别人都不必死。这场战争有一点像大卫跟哥利亚的战争，两个人死一个人就够了，不必死千万人，人头不必落地太多。真的，仇恨是什么？仇恨就是你们父子的仇恨吧。但是父子仇恨到非要一个死不可，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我们今天在报纸新闻也看到这样情形，这并不是很遥远的，在今天在圣经里还有很多父子仇恨的事情，还有很多子女父母相告的事情，为了利，为了钱，为了生活的习惯啊，我们基督徒也有。所以让我们不是笑别人，我们就是回到上帝那里，求上帝赦免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归向上帝，使我们人间的关系可以重新恢复。亚沙龙死了，约押马上吹角，不要再追赶以色列人了，因为我们任务已经达成了，兄弟不必再细强。十七节，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头上堆起一块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根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日。亚沙龙这么英俊，这么聪明，这么正义，这么勇敢啊，但是都偏差了，他居然没有留下儿子。我们知道他有儿子，但是儿子三个儿子大家都很快都死了哈。他为自己立一根石柱啊，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儿女嘛，传宗接代要人记得我嘛。各位，儿女不会记得你的。我们中国人有祖先崇拜，就是因为没有永生的盼望，总希望有人来记得我。哎，谁记得？我们今天中国人这么祖先崇拜，记得你三代以前的人吗？不会了。你说有家谱，家谱十年来、一百年来会看一次吗？大概也不会了，顶多清明的时候念一念，那个算什么纪念吗？就算儿女、孙子在纪念，我们人又在哪里？如果不信上帝，死的人怎么能被纪念呢？他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不信靠上帝，人用各样的方式立一个柱啊，这是我的法老的金字塔。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记得金字塔是谁的呢？千秋万岁名，真的有万岁名吗？寂寞身后事，每一个人都记不得了。亚沙龙不认识上帝，也不信靠上帝，很有一切的力量，为的是要为自己留名，结果呢，那个石柱是有亚沙龙柱，但是他自己呢是被堆在石头里打死的。好，这个悲剧继续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大卫的悲哀哈。十九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以去报信。”各位，大卫得胜了，亚沙龙失败了。军队胜利了，报喜信啊，报喜信有赏的。但是亚西马斯不太懂人性，也不太懂政治，今天这场胜战不是喜信，有一点像海明威的一个小说的名字，胜利者一无所得，没有胜利的，两场战争都没有，这场战争双方都没有胜利的，只有悲哀，因为是父亲跟儿子的对立，而且这个父亲是非常爱儿子的。所以他说你不要去吧，去了你这是一个悲哀的事，不要让你这种人来报这个信。然后约押就找了另外一个人啊，古示人说你去将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哈、啊。这个人是报霉信哈、啊，倒霉的信息，不会得到赏赐的。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就说我一定要去报啊，你容我跟着他跑去报。约押很慈爱的对他说，我儿，你报这个信得不到赏赐的。他没有想到他得不到赏赐，这个人很糊涂，他不知道，他只想到哎呀，我们又得到一次胜利了，本来在逃亡好险啊，结果现在反败为胜了，何必去呢？他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跑去。约押说你去吧。这个亚西马斯拼命跑，哎，跑超过了原来那个古示人。大卫呢在城瓮里面， 守望的人在城门楼顶上举目观看，看到有个人独自跑来，开始就在那里报信息了。王说，如果是一个人来，一定是报信息的，那个人越跑越近了。守望的人说，又有一个人跑来了，对守城门说，又有一个人独自跑来。这是你要看那个传话，传到最后就传到大卫耳中。王说，这也必定是报信息的。王很聪明，报消息来。这个各位你要知道啊，那个时候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什么东西，胜负怎么办？你也记得，你也知道那个马拉松赛跑，就是希腊跟波斯的军队作战，希腊以寡敌众啊，居然得到胜利，那个就跑了很远的路回来报信息，报完就吐血而死哈。这那个时候是跑快的人来报这个信息。这个守望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是报信息。守望人，我看到头一个人跑法好像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好人，必定报好信息。哦，连跑的方式都看得出来，因为你这个守望的人眼力要很好，他要看这是谁，他可以允许他跑多近，不射他啊，因为到底是敌是友呢啊，万一是敌人跑来是探测的怎么办呢？所以他眼睛很利。那大概一般跑报信息也都是亚西马斯，所以跑的步伐也让人家知道。后来我们看到那个耶户赶车的方式都被人家看得出来哈，各有各的 mark 啊，就像我们中文看人写字可以看出这个是谁的笔迹。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平安意思就是说好消息胜了。这我们常常听消息到最后，就你不要啰嗦那么多，谁赢了啊，中华队有没有赢，少棒有没有赢啊，比数啊，打了多少局啊，什么安打多少个，以下再说，等等再说，现在要知道的就是说最重要的，哎，亚西马斯就说平安了，然后再往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将举手攻击我主王的人交给王了。哎，这个话讲得不清不楚哦。当然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胜了啊，你的神应当称颂的，以色列人总是敬畏上帝，所以得胜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你的神应当称颂。然后说已将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交给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活捉他了吗？29节，王问说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这一问呐，亚西马斯头脑就清楚了。亚西马斯跑来好兴奋哦，路上也不知道有没有想一想，哎呀，我们得胜了，我们得胜，我要赶快去报告这好消息。约押说，你不要去，这不是一个好消息，王的儿子死掉了，你怎么可以去报信呢？亚西马斯他还没有想，只想到得胜了，他也没有想到大卫是这么爱亚沙龙。王的儿子死了，也有父亲不爱儿子的，尤其是王子那么多，那造反的也很多，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所以大卫大概也知道，这个亚西马斯也知道，很多人父亲不一定爱儿子的，但是他不知道大卫到现在还这么爱亚沙龙。不但这么爱亚沙龙，他根本不管战争的胜负。当这个亚西马斯去报平安的时候，王根本不再问别的，我们胜了多少，死了多少人啊，掳获了多少东西都不问，王子问一句话，少年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糊涂的头脑这时候清醒了，他不敢讲了，哼，他甚至说了一个谎。哦，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王听见众人大声喧哗，却不知道什么事。他说谎了，我不知道。其实他知道王的儿子死了，你不可以去报信。王这么关心，对一切的都不关心，关心一个他的敌人的死活，这个亚西马斯就不敢讲什么了。王就也不高兴说，你退去站在旁边，再退去站在旁边。好，这时候古事人也到了，有信息报告我主我王，耶和华今天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这个话是更好的喜讯哈，就是哇，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前面一个就是说那个人交给王了，现在说报仇了，那是更好的消息。但对大卫来讲是更坏的消息，因为更大的胜利是不是代表他的儿子更没有平安呢？32节，王问古诗人少年亚沙龙平安不平安？ 舐犊情深，大卫到现在即使这个儿子要杀他，即使这个儿子跟他的妃嫔睡觉，他还是爱他，他还是关心他。国家的胜负他不管，权位的拿去他不管，他就是爱他这个儿子。我们看到大卫很爱他跟拔示巴生的那个儿子，我们看到他也很爱这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他都失去了，平安不平安？当然他也失去了这个老大哈。这个现在是古诗人就回答了，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我这个人还有点会做文章，也算是一个报信人，没有直接说他死了，这个还不够好，要说所有要害你人都跟那少年人一样，没有直接说亚沙龙死了，但是呢等于告诉说他死了，而且也把这个也把王的威严衬托出来了。但是王都没有心听这些，大卫爱儿子，不管儿子多么不好。各位，我们的上帝爱儿子，爱我们这些逆子，他最该爱的是他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却曾经为我们这些逆子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舍了，为我们舍了，让耶稣死，让我们得到生命，这是极大的爱。不过我们回到大卫，大卫听到这个，原来他这么爱他儿子，他不想要政权，他不要想要国权，他不想要声望，他只想要什么？他的儿子。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他一点快乐都没有，他只在关心他儿子好不好。各位，这个是天性，但是就做王来讲这也是错误的，所以后来他被约押责备了。三三节，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哪有听到胜利的消息哭的？你听到你考上了第一志愿哪里就哭的？你听到你得胜中华队得胜了哪里会哭的？他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我儿，我儿。哦，这么爱儿子，爱儿子，但是太宠了，宠坏了这个儿子，到现在还想替儿子死，这儿子是该死的。当然我们是觉得悲哀了，但是各位也不要悲哀过度，大卫这样悲哀是不对的，他一直都没有好好管教他儿子，他没有好好管教儿子跟他自己作孽有关系，自己做错了就不太能够很坚定的责备别人。我们不是说自己做的最好去骂人家，那就自义了，但是我们的确要站得稳，免得被魔鬼攻击。十九章，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样，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各位，这哪里像胜利？得胜的军队进去灰头土脸，好像很羞愧，得胜的君王在那里为死去的对手在那里哀哭。好，约押这时候说了很严肃，很难听，很残忍，但是非常正确的话。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王啊，你还敢在这里哭啊？当然我们会说那是儿子，不，现在不是儿子的问题，现在是我们军队全部的人花了这么多的力气把你的国夺回来，都是为了保护你，爱你，结果你现在为敌人的死在那里哭，你是爱那个恨你的人，恨那个爱你的人，我们爱你，你却不慰劳我们，那个恨你的人你却这么为他哭。有一句话是类似的，我们要记得一下哈。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约沙法王被责备，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约沙法是一个好王，但约沙法有点像现在自由主义，太宽大了，什么都妥协，跟亚哈也妥协。所以先知说，你岂当帮助恶人，你岂当恨爱那个恨耶和华的人呢？ 我觉得今天基督徒也很多受到这种自由主义的影响，我们说要宽大，其实在爱恨耶和华的人。我不要去点名这是谁了，但是我们自己去反省一下。约押对大卫说，你今天如果再不出去，你不出去庆功，不出去称赞你的军队把敌人杀掉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跟你在一起，你的祸患会比从年幼到今天遭遇的更大。约押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为你儿子死哭了，你要开庆功宴，要庆祝你的军队把你儿子杀死了，因为你的军队是花了性命的危险把你国救回来的。大卫是聪明人，大卫醒悟过来，对，我不能哭，虽然是儿子死了不能哭，因为军队，我如果再哭下去，军心就不会跟随我了，我怎么请他们来为我打仗，他们誓死来为我打仗，结果我居然为仇敌欢喜难过，我一点没有称赞他们，这怎么可以约押的劝告很难听，但是很真实的。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上，王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大家都回来了，原来想我们做错了，这一做错以后再不帮大卫了，我们这么辛苦帮你，结果你一点不安慰我们，却为我们打死的人在那里哭。第九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了，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很可惜也很可悲如果大卫当年肯花力气去打耶和华的仇敌，打亚门人，他就不会放淫乱，然后以后所有这些淫乱谋杀说谎欺骗乱伦的事情统统不会发生了，或者起码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发生都是从那一眼看一个女人然后动一念开始的，到今天她需要为儿子的死哭泣，又不能为儿子的死哭泣，最后是为儿子的死开庆功宴，多么可怜！这个大卫就是当年击杀哥利亚的那个大卫就是同样一个大卫，顺着情欲撒种，最后一大堆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有一大堆圣灵的果子。好，现在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算是老百姓嘛这个。实在是民心的向背并不可靠，我们现在是民主政治好像都是民把民看得最重要，其实老百姓是很容易操纵的，其实民心是很不可靠的，一下跟随扫罗，一下跟随大卫，一下又跟随亚沙龙，亚沙龙死了树倒猢狲散再请大卫回来吧，感谢主，大卫也算是一个领袖，领袖不会计较百姓这些的，百姓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百姓谁是王就跟谁谁，百姓没有什么忠诚的问题，我身边的人需要忠诚，越到下面权力越下方越没有忠诚的问题，百姓谁做王我就跟谁嘛，所以我们说有汉奸，汉奸是像汪精卫那样是汉奸，但其他所有接受日本人统治人我们不能说是汉奸呢，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也是正常的，你来了我就纳税嘛，工作嘛。好，可是以色列人很快回到大卫那里呢，大卫自己的那个犹大支派倒还慢一点19章11节，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面呢？这我回来了怎么你们的忠诚度不太够呢？这我们都看到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但是一个我们很遗憾一直重复的，就是总是最亲的人常常反而比较远一点，远的人反而亲一点，大卫的这些加特人反而为他效忠，可是他自己支派的包括他儿子造反而自己支派的呢，在请王回来的时候还慢一点这个在政治上都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什么时候逃亡以前李敖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逃亡是有时间的，你不能逃太快那忠诚度不对，逃太慢也是忠诚度不对，逃太快对领袖信任不够，逃太慢是不是可能会跟那个敌人有勾结这个很有意思，用在这里也是一样，接王跟王都有时间的，你们为什么这么慢呢？要跟这些长老说 赶快请我回来哈。十二节，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骨肉，为什么落在人后？请王回来。然后十三节，再一次也对这个亚沙龙的元帅，十三节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了，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啊，各位，这个大卫要找这个亚玛撒哈，原来是亚沙龙的元帅啊，代替约押。当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约押把他老儿子干掉，他真是活死了，又不是第一次，非常愤怒。那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要挽回民心。有这么多人跟着亚沙龙，又跟着亚玛谢，那么现在呢，亚玛撒，那么现在呢，我当然这些人是跟着亚玛撒的，我就要立亚玛撒做元帅，这样可以挽回以色列的军心。就如同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但是大卫要立他做元帅，但是约押把这两个人都杀掉了啊。那么大卫的考虑是政治上的考虑啊，那么是一定要亚玛撒，但是约押拒绝也当然是有他的考量哈。那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悲哀的事情，这些都是悲剧，人远离了上帝，这些杀杀砍砍到最后真是没有人是得胜的，因为我们在主里得胜。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
他的心里有难处，他的心里